好，我们重新把今天我们的查经，借着祷告，我们来仰望主。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慈爱发怜悯的神。主啊。正像你经上所记的，人能废掉你所命定的天地万物的运作吗？若能废掉了，就废掉了你与你所爱的子民、你所拣选的子民所立的约。主啊，你经上宣告，你的名就是阿尔法，是欧米伽，是始是终，你是信实的神。你与我们立了约，就永不改变。主要我们看到，在你的子民以色列将近被掳的时候，你把盼望的信息去告诉那一些被掳的人，因为那些被掳的人是渔民，是好的无花果，是盼望。主要将来有一天，你自己要降生在他们中间。主啊。你的恩典何其伟大，你的计划何其美妙。主啊，愿我们的心因着信，能够在你里边被你打开。主啊，你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也愿这话使我们今天 面对着今天世界的变化，面对着大部分的人开始转离你。贪恋世俗，在这个最世界黑暗艰难的日子里头，主啊，求你借着这些话来坚固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在这样的时代当中随流逝去，也不至于使我们的内心犹疑或者失去盼望。主啊，我们。愿你借着今天的查经来兼顾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给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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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就要进入到第33章哈。那么前边呢，我们其实从这个耶利米呢，神吩咐耶利米把这个窑户的那个瓦瓶打碎以后呢，这个时代啊就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了。因此在这个时候呢，神吩咐耶利米的信息呢，就不再。是劝勉他们悔改。那么第一段信息是先劝勉他们去投降。这是非常奇怪的信息啊。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啊，从神的角度上来想呢，这是极大恩典的信息。但是从人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耶利米这不成了投降派了吗？是吧？成了。油煎了嘛，是吧？这个，所以，但是这就是神的信息。那么我们知道啊，投降的这一批人，被掳去的这一批人，这是神要为他的子民存留余种的这一批人，顽抗到底的这一批人，不信神的信息，不肯悔改，还顽抗到底啊！咱们中国人。对这种人呢，有一个描述啊，叫做“茅屎坑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所以这一批人的下场呢，将是非常的悲惨啊。那么，在被掳去的这一批无花果树啊，这一批子民，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那么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呢。就写信给他们，啊，就告诉他们，神为他们所定的日子，啊， 特别是为巴比伦所定的日子是70年，所以巴比伦这个因为被掳去的这些人呢，他是不同时间被掳去的，但是他们回归的时候呢是同一个时间啊，所以呢这个不是被掳去70年，而是给巴比伦帝国定的时间是70年啊，这个70年就是公元前612年到公元前541年。啊，这个时间啊是70年，所以后来呢，这个波斯就推翻了巴比伦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波斯帝国元年的时候就许可这个中文这个和合本翻译成古列这个新的这个用世界上统一的称呼呢叫大流士啊，然后呢就下令准许。以色列人这个耶路撒冷人回归啊，所以这个被掳去的这一批人呢，神就开始对他们来传讲这一个盼望的信息啊，这个将来还要再复兴的信息。那么使他们虽然身体被掳了，在外邦当中做了亡国奴，但是心中仍然怀着这个复兴的盼望，而这盼望呢是神应许的，而且在这几章经文里边呢，神不断的在重复一件事儿啊，就是说，如果你们能把这个天地万物的这个法则把它改了啊，那我跟我子民的立约就不算数了啊。那么这个呢，就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也是一样重要的信息。这信息什么呢？就是神的信实，啊，神的信实。神一旦说了话以后，他一定不会改变。就像今天啊，太阳仍然升起，是吧？神所命定的法则仍然非常精准的在兑现。不管这个时代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啊，神的这些命定的这些天然的法则是不会改变的，除非到了神的时间啊，这个世界要结束了，那么这个就兑现了啊，这个立约就兑现了。但在没有兑现之前的时候，神的信实呢一直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个呢，对于被掳去的子民啊。他们心中有力量啊，这个，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啊，就在罗马书里边，那我们就提到，就是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是吧？我们得救在乎盼望，也就是我们的盼望虽然现实当中还没有，但是呢，我们因着有这个盼望，所以我们就不与世俗去通融，去随流逝去。正是因为犹太人心中存有这个盼望，所以犹太人这个民族非常奇怪。我们中华民族呢是没有盼望的民族，对吧？在自己的文化里边是没有盼望的民族，对吧？因此，咱们中国人就有一个引以为自豪的，这个劣根性吧，或者说是啊，或者说是一种糟糕的表现，叫做什么呢？叫做入乡随俗。我们为什么会入乡随俗呢？因为我们的内心里边没有一个定见，所以中国人呢，只有一个不改变的，原则啊，那就是怎么有利益怎么来，所以我们成了一种贪小便宜的文化啊，成了一种没有立场的文化，对吧？我们说我们的文化很有同化力，对吧？其实不对，我们的文化很有污染力，对吧？所以谁到了这个文化里边，这个博洋老先生啊，把中国文化称为是酱缸文化啊，谁进来谁就被他酱。但是我们发现，真正有信仰的人是不会被他同化的，所以。犹太民族啊，他们之所以，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啊，就是真正有信仰的， 这一些子民，他们之所以能够经过几千年而不被任何同化文化而同化，那么这个中间呢，与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和有把握的盼望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今天基督徒会不会世俗化呢？这里边就取决这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我们心中有盼望啊，因此我们跟他们的追求不一样。第二个就是我们心中有真理，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走向这个盼望，所以我们跟他走不同一条路。不管你怎么样，我们知道你的路错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的路为什么要这样走。这个坚定的信念就使得我们不可能被同化，对吧？你任何错误的东西，任何低级只追求眼前的东西，你改变不了我，是吧？这个就是我们心中存的这个盼望，而这个盼望的基础就在于神的信实，是吧？因为他说了这个话，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盼望有把握的那个信心的根基，那个信心的来源。所以从这个29章啊，耶利米书29章呢，神吩咐先知耶利米给这个被掳去的这些子民啊，来写信告诉他们70年啊，他们还要回归。那么到了他们以后要复兴啊，而且神要在他们中间呢，要兴起一位王大卫。那么这个就是对于我们主耶稣的预言了啊，对于弥赛亚的应许啊。这个其实这个复兴的关键啊，就是在于弥赛亚的降生和到来，但是也是神的恩典，也是非常的可惜啊。那么弥赛亚来了，但是主流犹太人没有认出来啊。我们说主流犹太人啊，少数的人认出来了啊。那么就连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只有彼得一个人说你是弥赛亚啊，你是我们的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这个所以弟兄姊妹，得救的人数啊，蒙拣选的人数是少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有一个彼得的眼光。那么主耶稣在评论彼得啊，他能够认出基督的原因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当主耶稣问人说我是谁啊，然后说你们是我是谁啊，彼得回答了。那么彼得回答的这个主耶稣评论他，为什么他会认出来呢？
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哎，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个是彼得的他是追求的目标，对吧？可是彼得怎么知道他有永生之道呢？
圣灵的工作，
在山上看见他的，
是属血气的人指示的。
哎，主耶稣自己的评论啊，就是这句话完了以后，主耶稣自己的评论说什么呢？这不是属血气的、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是我的父指示你的。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彼得的内心里边啊，他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说，他不听属血肉的。这个属血肉的呢，不是指的，这个别人、周围的人，不是的，是他自己。所以他做在他的内心里边啊，有一个因着信产生了一种追求。这个追求呢，就是我不追求我属血肉的这个意思，我追求满足。盼望神的意思，所以他这个选择呢，就使他听见了神的声音。如果当我们并不看重属灵的追求，对吧？我们看重属肉体的感觉，我们看重属肉体的，今世的这些东西，那神的声音我们就听不见了。所以，彼得当时能认出啊，这个耶稣是基督，因为他的内心里边啊有一个立志讨神的喜悦而不追求自己肉体满足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对吧？所以神的声音他就听见了。 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所以神在旧约里边跟以色列人、跟犹太人啊，这个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他们，这个复兴的盼望在于弥赛亚。很可惜，弥赛亚来了，他们却没认出来。你像那些大祭司啊，当年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吧？那么他们本来是懂圣经的，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本来是懂圣经的，对吧？他们也有弥赛亚的盼望，可是弥赛亚来了，他们却看不出来，就是眼前的利益蒙蔽了他们的眼睛。所以圣经上说，他们的眼油蒙了心 他们的眼睛瞎了，对吧？他们看不见神的荣耀。那因为这个，当然这件事情呢，以赛亚书里边好像这个以赛亚书里边也说了啊，说耶和华这是自隐的神啊，自己隐藏自己的神。那么也就是说，他来的时候是个拿撒勒人，对吧？是个穷人。在人的眼光来看，他毫无大卫的荣耀，是吧？所以并没有复兴这个建立大卫的统一王朝啊，使周围的列邦都来进贡，是吧？所以他们这个听说这个大卫啊，像大卫一样的王要来，可是他们如何无论如何看不清楚，他们的心中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复兴的日子来到，已经来到了啊，这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日子。那么在之后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凡是相信主耶稣的，正像圣经告诉我们的啊，就是有了子连父也有了啊，没有子的连父也没有父。所以这是一贯的啊。所以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很虔诚的啊，实际上呢那是一种宗教，而不一定是真实的信仰。当然这也是神对于外邦人的一个怜悯啊，特别是对于当代的啊，这个近代的理性主义的兴起，是吧？这个跟我们理性主义兴起有什么意义呢？因为犹太人主流社会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相信旧约圣经，我们的旧约圣经，所以呢，使那些攻击我们啊，说这个基督徒把这个圣经啊都篡改了。是基督徒自己编造的这个，所以呢我们说打住啊。如果他们是冷静的，他们是诚实的，就看一看其实犹太人跟基督徒之间他并不相信我们的，所以他不可能是根据基督徒所说的话来改变他们的圣经，对吧？那我们也不可能去改变他们手里的圣经，但是我们手里的圣经跟他们手里的圣经是一样的。所以这就说明一切攻击圣经啊，说是基督徒编造的，他们的谎言不攻自破。所以弟兄姊妹啊，在旧约的时候啊，神早就借着先知啊，把我们的主耶稣的事情呢就预言啊，就是这个好像拼图一样啊，一块一块的把它预言出来。那么这个真是需要我们一颗像彼得一样的心啊，这个不按照我们眼前的利益，不按照我们肉体的愿望，而真正敬畏神啊，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动工了啊，就会让我们能够看出来。因此从这个耶利米书的这个预言复兴的这个信息当中呢，是我们看到这个复兴的核心啊，这个复兴的核心就在乎弥赛亚的到来啊，就在乎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啊，成为人类的救主。那么这一个复兴呢，就不是指的以色列国 像大卫当年那样的，像所罗门那样的复兴。为什么不是那样的复兴呢？因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那样的复兴是没有意义的。那样的复兴只是形式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这个强大和复兴。但是在律法主义的这个系统之下，那种复兴是维持不了的，那是一个虚假的外表的复兴。所以神就算再兴起一个像大卫那样的王啊，推翻了罗马政权，建立了以色列独立的国家啊，给他们强盛的军事、强盛的经济，又怎么样呢？对吧？他们能做到律法的要求吗？对吧？所以这是问题的本质。所以神借着我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正像另立新约中所说的啊，不再是在律法当中来这个跟他们立约了，而是在生命当中跟他们立约。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跟尼哥底母的那一段对话啊，实在是非常的经典啊。那就是说，尼哥底母希望的是从神那里派来了一位师父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对吧？但是耶稣说，我不是来当师父的，是吧？我是来让你有重新得到的生命，而且不再是复兴地上的属肉体的、属物质的以色列国，而是天国、神的国。啊，如果你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这是神的国就不再受律法之约之下的以色列国的限制，而是普世性的。一切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对吧？在基督里悔改的人，那么这些呢，都蒙重生，成为神国的子民。所以，这个神在耶利米书啊，借着耶利米为这些被掳去的人啊，这个发出的这些复兴的预言，那么核心呢，就在于弥赛亚的到来啊，然后是一种灵性方面的复兴，属灵方面的复兴，而且这个复兴呢是普世性的。所以我们看到啊，子民的盼望不在乎政治的国家的复兴，而在乎一个灵性的，在另立新约的这个神的恩典里边来得到的另外一种的形式的复兴。那么这个是神要带给那一筐好的无花果被掳去的这一批犹太以色列人犹太人啊，给他们的心中的盼望。那么这个盼望呢，就这个使得他们能够啊不被外邦同化，而继续神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在这批人的身上得以实现。好，那么在上一次啊，咱们的查经当中呢，就查到了32啊，就是关于神吩咐耶利米呢去买地啊，神吩咐耶利米去买地。那么耶利米知道啊，这个马上巴比伦已经大兵压境了，对吧？马上这个土地就要被掳去了啊，就要成为王国的土地了，对吧？那买这块土地还有用吗？啊，神吩咐耶利米啊，让他把这个地契啊，买的这个地的地契呢，要签好合同啊，这个地契呢，要非常严格的这个买卖程序啊，然后把它封在一个罐子里边，然后埋在地里头。那么咱们说过了啊，这个罐子有没有后来被挖出来啊，我们不知道哈、啊。但是呢，这个行动啊，是表示，那么这个契约呢，就不是你现在要拥有这块土地，而是预表着将来神的子民 还要拥有这块土地。我们看到啊，没有想到这个罐子封存的这一个契约啊，这个地契要封到2500多年以后啊，以色列才重新复国。那么这一个呢，是我们看到神的这个计划是很大的啊，是很远的，是吧？但是神的话就要说了，他一定要兑现。那接下来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在这个时间的过程里边，神要做成许许多多的他的工作。但是只要神的话说了，就像太阳月亮的运作不会改变一样，神的话也永远不会改变。好，那么在这样的背景里面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啊，以色列要被掳了。那么被掳去了，这些子民会保持他们的信仰吗？会不会被外邦人在强制的压力下，他们就改变了他们的信仰呢？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啊，像但以理书里面记载的啊，这个外邦人的文化、宗教，强权啊之下，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是吧？以至于他们要保持自己的信仰，那要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对吧？那么在这样的而且这个不是很短的2年3年，是吧？咬牙一下就回来，那么那是很长很长漫长的时间里边，对吧？那么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边啊，几百年甚至于上千年的这个文化里边，那神的子民保障他们不被外邦人同化，那怎么办呢？就是给他们的心里这个放下强烈的这个确定的盼望啊，这个因着信持守这个盼望，因此他们就在各种压力、各种文化的面前呢，他们永远不被同化，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呢，太重要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有什么回应，或者有什么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动吗？对咱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呢？我的意思啊，就是当年神给他的子民心中有这样的盼望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啊，这个给子民的这个盼望啊，使他们在异邦的文化里边能够坚持不被外邦的文化和宗教去同化掉，它的意义。那么今天基督徒入世而不属世，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可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边，世界正在用更加强大的宣传攻势来洗我们的脑。这个时候我们被他洗脑吗？我们还能够持守住我们的信仰而不被同化吗？而不随流逝去吗？那凭着什么呢？凭着就是我们心中神约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个盼望，当我们持守这个盼望，而且我们持守这个盼望的时候，是永不改变的永生的神所应许我们的，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世俗文化所同化了。因为这个第33章呢，它的信息啊，其实跟32章呢是有一定的连贯性。那么到了后来34章以后呢，一直这个到这个39章啊，就开始进入到 耶路撒冷灭亡的这一个这个描述啊，灭亡能给他们的最后的机会，他们是怎么放？因为我这里脑上显示出来好像我的吗？
信号不好，
信号不太好是吧？
嗯，有间断跟滞后。
好，现在好一点吗？
现在好一点，刚才有点卡住了。
嗯，
哎呀，好的对。
现在改善。
又卡住了。我跟这又卡住了。
哦，现在好了，好一点吗？
好的。
哎呀，好的对了。
好。
好很多。
好。不知道啊，这个我现在使用的是目前我们这个公司的最好的这个最快的这个系统啊，仍然是出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Anyway， 好，我们继续啊。现在呢，我们先把这个32章呢和33章啊，咱们啊连续的把它读下去啊。我们对这两篇这两章的经文呢能够有一个等一下啊，好像我的 internet 掉线了，录音的可能要重新录一下吧。
没什么问题，录音。
好好好，好，我们现在呢，先用心来，听一听啊，这两章经文的内容。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你们看到我分享的经文吗？
没有，
没有。
奇怪，怎么会经文会看不到呢？
刚才看到那个图形，好多。
刚才是那个桌面，你的电脑
桌面啊。
好，再来一次啊。现在有了是吧？
Yeah.
好，
有了。
好，
有了。
我们现在呢，就是把三章连续读下来，我们一同的听啊。怎么搞的？